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一节，十六到二十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降临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降临了。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的圣名。阿们。我小的时候，中文课本里面，台湾来的中文课本，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穷和尚，一个富和尚，然后他们两个都志愿要出门一年去布施，去做他们所要做的修行的工作。富和尚就开始打发，在开始准备他的行囊，开始募捐，告诉大家说我需要去哪里，到每一个地方需要什么样子的东西。穷和尚自己就出发了。过了一年，穷和尚带着一个碗，一根棍子，已经走遍了他们要去的每一个地方，已经见了他们需要见的每一个人。富和尚仍然在打包他的 他的行礼行程。今天耶稣他在教导他的门徒有一点这个意思。我感觉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可能是想当初的中国人读了这一小段圣经，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中国的环境的需要来讲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想你想要做的事，如果必须要准备完整周全才出发，有可能啥也做不成，有可能还不如直接就去做，身边什么都要只靠着一个布施的一个碗和一根棍子就可以行遍天下。今天我看到的这一小段经文对我来讲有四个重要的课程。那其中的两部分是耶稣亲自教导的，看这一段故事，我要记得这一段经文是直接接着上个礼拜所读的经文出来的。耶稣知道他要上升的日子将近了，所以他开始准备召集门徒。今天的这个故事是紧接着这个的。他说这事儿以后，主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他要做的这一件事情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耶稣要行的路开门，让人知道，也让人准备好他们的心，当耶稣来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已经知道耶稣的天国 的道。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出去是为了让各城各镇的人看到耶稣门徒的行为。我认为他在这一个过程之中对他们的吩咐有两件事情，也就是说这70个人他派他们出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开门，在开门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说第9节，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明白，就是说真正之前说你要不要准备行李，你要不要准备什么，那是另外，那是预备的事。真正到了那个地方，他有告诉他们要去谁的家，到了哪里要怎么待。可是真正要做的事是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接近了。传讲听从神得进神国的门的道理。今天我们若要成为耶稣的传讲门徒，也有这样的两个责任：医治病人。然后要传讲神国将近，耶稣将到的道理。我们有些人拿这个字面来看说，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不是要先治病？如果我们治病，是不是像耶稣的门徒靠祷告神迹来治病？在耶稣的事工里，他教导所有的门徒用所有手边神的恩赐来行神的事工。所以我们的看法，要为神传道的人，为人治病，应该用所有神赐的所有恩赐，包括现代医学的医生，包括所有能力。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忘记祷告救治的重要性，可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祷告能够治人，
就把所有其他的医生医院所做的所有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工具把它品在门外，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所以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之中，在世界各地都是先开始建造医院。我们卫理公会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著名的杜克大学是卫理公会所建造的大学，也是世界级著名的医学院。这样对于每一个城镇医学上的帮助符合耶稣对传道人的要求。另外，不要把这样的治病当作就是皮肤病，或者是癌症，或者是心脏病。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是看见每一个城市中的一切病症，无家可归是一个病症，被毒瘾缠绕，犯罪率高是病症，强权欺负弱者是病症，精神上的疾病是病症。这个社会上充满了许许多多上帝愿意神国子民来医治的疾病。我们每开始对一个地区传讲神国将近的道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吩咐我们先医治疾病，同时传讲神国的道。而治病的能力靠祷告与信仰，也同时依靠所有神赐的智慧流传下来可以治人的今天我们所讲的现代医学。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我刚开始讲的这一个，不要带行囊，不要准备，不要带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这样的教训吩咐。无论进哪一个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并临到那一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我觉得在为神传讲的时候，最大一个阻碍实际上是怕。所谓的怕就是不够信靠神。当人家拒绝你的时候，你觉得是拒绝你，所以怕，不够信靠神。当出去面临一切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担心没东西吃，那是怕。在所谓的不要带鞋，并不是不要穿鞋啊，就是说，那如果是担心自己的鞋走破了，要带第二双鞋，那就是怕。也就是说，耶稣叫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帮助他们、引领他们增加信靠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我第一次认识父牧师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讲的他的信仰的方法其实就是这一个里面的这个道理。他把所有的家财房子通通卖掉了，然后一开始是用这些的钱来服侍主，来读神学院，等到没有了，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就是信靠顺服。每当有什么需要，每当有什么需要付的钱到期的时候，他说莫名其妙就会有人寄那一点点的一部分的钱来使供应他需要的事。我不认为神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件事，不 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所有的财产都散光，只靠神的供应。可是像这样子派这70个门徒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在几个月之后回来， 这是耶稣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试探的。也就是当你把自己投身，说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一切东西靠主就够。耶稣教你怎么样子去，不因为他说了，凡是愿意接待你的，平安就会到你，到那一家身上。你到了那一家，说愿这一家平安，他愿意接待你，平安真的就到他的身上。他不愿意接待你，平安就回到你的身上。你们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也不用慌张，就尘土抖一抖，继续往前走，不必慌张，不必害怕，不必依靠自己的能力。这是耶稣在这一个节骨眼要教这些门徒，要教你我的一个课程。也就是说，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不必把我们自己放出去，不必担忧我自己在讲什么话的时候受到别人的讥讽或伤害。我的行囊是完全空着，带着就是神。那个人要拒绝，他拒绝的就是神。他要接受，他就得到神的平安。所以这一个整个课程，基本上耶稣告诉他们，如同羊羔进入羊群，是告诉我们要带着纯洁温柔的心去传讲。不要计较，不要盘算，不要计谋，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就是什么都，只要有神就有供应。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也是一样，不要靠你自己的结交朋友的方式，不要虚言虚不要浪费时间在繁文缛礼上面，并不是叫你对所有的人不礼貌，而是不要靠自己，不要靠我的礼貌或者我的甜言蜜语让人来见识神，因为我是空的。神是，只要有神就够，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靠自己，不要靠我讲什么话，不要靠我说，不要去研究说我讲的话。所以我们每一次开始讲道的时候，我说无论是因我的智慧或我的愚钝，神叫我只是把神教导我的东西讲出来，就算是我讲不对，可能也在这不对之中能够神能够用这样子的行动来感召某一个在座的人，让他听见知道神真正要想讲的话。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那是因为你不要自己靠自己世俗的眼光来选，说这个地方是另外一家更好，我来盘算。一旦有一家接待你，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家了，不必再靠你自己去选。在2014年，在奥克兰所举行的全美华人卫理公会联合会开会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副牧师带领了我跟周牧师一起去奥克兰服侍，帮忙做翻译 和唱诗歌。我们在座好像有一两位弟兄姐妹，当时我们教会派了6个人一起去，在座可能也有一位当时有去。那一年的主题就是做主的工人，用的圣经经文也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时的牧师正道对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刚刚在祷告上所说的，神国需要工人，不仅是说神需要你和我做工人， 神国需要工人，可是神却 不是真正的必然需要你或者需要我。当然神呼召了你，感受到神的呼召，你会是神国的工人之一，可是不要把自己当得太重。所以他说神国有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有工人解决神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国度田地需要的时候，要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早上我们英文堂的青少年牧师他在讲，是讲一个受神呼召的人 的第一件事情。他在天下在害怕的年代，以色列国还是个非常小的国度，被周围的强权国家常常来侵扰，所以他们所收成的农作物常常会被人掠劫。所以几十年几百年，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的那个年代，所有的人亲眼见到神的恩惠，可是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求神出现来帮助已经是几百年以前都没有见到。所以这一个先知他是全家最小的儿子，他是以色列族最弱的那一族的代表，他只是心里有怨言，说耶和华啊，你在哪里？我们现在受到邻居强权影响，耶和华啊，你为什么不派人来救？在祷告神，求神差遣工人来解决问题。结果神的天使就在他面前出现了，说神的勇士啊，问你的安。这个人他心里充满了怨恨，说我怎么你怎么把我称为勇士？你知道我刚刚在哪里祷告吗？我在酒压酒的酒槽，一个大房子，好像我们这个教会这样，四周的墙壁，躲在里面，分开稻谷换糠。这个动作是怎么样？收成了的，收成了谷子以后，要把谷子和旁边那个，下面的草啊那些糠分开。所以一般人来讲是插了抛起来到天上，谷子风就把那个脏的东西不要的吹走了，谷子掉下来。可是因为邻国强敌常常来抢，他不敢让人知道他在收到他有收成，所以他躲在等于是酒窖的里面这样子的做。那哪里有风呢？所以他要做这件事情就做了很久。所以当神的天使来讲的时候，他就说我心怎么会叫我呢？我是心里害怕的人，我是躲在这酒窖里面做这个白费功夫的人。所以我们要看这两个不同，一方面是田里的庄稼好了，神要收成，他会派工人。第二，你若祷告，不要以为纯粹就是祷告，说不定神的天使会在你的面前说，就是你了，我派你。如果神派你，你害怕，你会不会害怕？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七十个人耶稣派出来，派出去就是训练实习，让他们看一看真正做一个欢喜的传道人，不需要靠任何自己的力量， 不需要害怕，神自然就会供应，神自然就会把他要召集的庄稼出来。所以你的工作只是去做，至于收到谁，那不是你的责任，明白我的意思吗？你问他的安，他就来了，那就是神国的庄稼。如果说你问他的安，他不理你，那他就是被风吹走的其他的糟糠麦草。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 给我们提供。所以最后第四个课程就是说，他们回来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得意，哦，连鬼都听我们的话了。耶稣对他们讲说，不要为了这些能力而沾沾自喜，因为即使是在这个国度，医治的病人，赶走的鬼，也都是暂时的。神要你去做，神给了你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把这个国度所有所面临的疾病医治了。可是你真正得到欢喜和平安的，是因为你的名将记在天国里，是所有事情的成就也都是靠主而得。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成就，都是为祖宗做工，靠主而得的。所以不必沾沾自喜，去高兴说，哎呀，连鬼都听我的话了，连疾病都治好了。那是当然的，那是靠主的力量所得的。可是真正该欢喜的，是你将成为一个平安神国的子民。今天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唱这么几首陌生的歌，那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渐渐的开始明白如何把歌曲和要学的东西的内容。所以立新姐妹唱的那一首是中国小调的 歌声的田里的庄稼，也是我们今天学的同一课 的诗歌内容。我已经放在爱灵爱群里面，如果听了今天的 道你觉得有所感悟，你想要再回头听一听今天我们曾经唱的田里的庄稼这首歌，已经在爱群里面。那我们现在来唱一首 回应的诗歌，看哪，田里的庄稼成熟了。看啊，田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
看啊，田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大庄稼地主差遣工人收割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等到圣灵降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圣灵成为我的见证人，从这里直到地极，奉我的名望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各位，我们时间快超过了，所以请我们在继续唱这首歌的时候，请招待开始收奉献。第三段。